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会延续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六节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在我们要开始之前问孩子们你们要做什么好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什么叫永生呢？就是你会永远的活着。我不要问你。孩子们，乐乐我听不到你那你可以跟妈妈讲答案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好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What good works, what good thing that we must do to have eternal life, to live forever? Pollyanna, you want to try? 要试试看吗？你们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来 Rosh Hashanah 啊 ？Nothing。OK， 还有吗？来 Gabriel， 你要做什么好事？什么？信耶稣啊！对了，很好，孩子们，你们明白要做什么好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孩子说要信耶稣。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了。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今天这段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主，你自己招来你的百姓来听你的话。主，我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我来传讲你的话。主，我有许多的焦虑，有许多的害怕，害怕我口拙笨舌，无法把你的道讲清楚。害怕我因我的软弱，我的过犯，我的罪，以至于使我不能做你圣洁的器皿，做你圣洁的出口。主，我们再一次的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接近我，也接近所有的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没有愧疚的良心，没有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基督已为我们的罪救赎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还清了我们的罪债，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咒诅、审判。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救主。你如今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你如今掌管恩约教会，你是恩约教会的头，你是恩约教会的王，你是恩约教会的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安慰的工作、责备的工作、引导的工作，赐人信心，开人的眼睛，使人回转过来。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你们有的话，你们可以翻到圣经，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这一段的圣经它有两处不同的记载，在福音书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是同样的一个的事件，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好，现在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六节。有一个人前来见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十八节，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假证供。十九节，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睁眼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奇，就问他，这样谁可以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却凡事都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这整段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有一个的青年人，他来问耶稣话。这个的青年人他是有钱的人，他不单单有钱，记载在路加福音18:18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官，所以他是有钱人，他是年轻的，然后他还是一个官。不单如此，他的道德品格上他是优良的。啊，他不杀人，他不做假证控，他不犯奸淫，啊，他爱人如己，他是一个什么？道德品格是非常优上的一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好人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的青年人，他跑来问耶稣，他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犹太人的青年的观，他认为一个人要进入永生是怎样进入的？他认为一个人要进入永生是怎样进入的？靠行善，靠律法中的善来赚取永生，就是你要守律法，然后做律法上，律法中的善事来赚取救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宗教在教导我们的，你要得永生，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你才可以进入得到永生。这也是当时候一些犹太人的观念。 This is one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ews in Jesus period, Jesus era. 这是其中的一个的概念。所以我用一些的经文让你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是有这样的概念的。路加福音10:25有一个的律法师，当时候的律法师，教导律法，教导旧约的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他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因为他考耶稣，他要试探耶稣，他要考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在约翰福音6:28，群众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 What must we do? 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他们有这个的概念，是要做什么，要守什么，要行什么。所以在29，约翰福音6:29的时候，耶稣回答：“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了。”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上帝的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得救呢？他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要行什么，做什么，守什么来得到永生。这里我接下来10分钟讲的一些东西是比较可能你们会觉得不懂为什么揭发牧师这样讲，但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要针对一些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要包容我。你听不懂的话，你忍先，10分钟后我再讲一些你们能明白的，好不好？在这里的时候，今天的有在学术界，这是研究圣经的学术界里面，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拉比的著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们认为当时候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的概念，就是要靠守律法来得救恩的。所以这些学者在研究这些耶稣时代之后的那些的拉比的著作里面说，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拉比，他们认为得救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行善的。这些犹太人怎么认为他们是怎样得救的呢？这些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靠着，他们是因为他们与上帝有约，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割礼，就是旧约的印记记号，新约的印记记号是什么？洗礼。所以旧约里面他们有割礼，所以他们骄傲，我是上帝的百姓，我是选民，我有圣经 I have the Torah， 我有上帝的律法，我是选民，我有约，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是肯定得救的。所以的确的，这些的 这些的当代的这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一些的人拉比的著作里面，有一群的拉比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很可惜的，这些的学者他们把他们的研究绝对化了，他们认为所有当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的概念，就是要靠律法、靠行善、靠行为来得救恩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就清楚知道你知道这些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已经把他们的研究绝对化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些的学者今天他们起来，他们说啊，原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们他们都解错经文了，他们解释错了保罗，因为他们尤其是马丁路德认为这些犹太人是靠守律法来得救恩的，所以保罗在责备这些的犹太人靠守律法来得救恩。所以这些学者说，这个从来都不是当时候犹太人的概念，犹太人守律法是因为他们在约，他们在与上帝有约，所以他们守律法 covenantal nominism， 所以他们守律法不是因为他们有得救。所以在罗马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保罗所反对的是什么？保罗所反对的是这一些的犹太人要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就是把割礼强加在外邦人身上，就是犹太人要求这些外邦人要行割礼，要求我们这些的外邦人，这些非犹太人要行割礼，要守那些的节期，还有那些吃那些的犹太人可以吃的洁净的食物。所以这些的学者呢，他们呢认为这些改教家们他们所解释的经文都完全错了。然后这些的学者他们今天认为一个人得救是信心加上行为 faith plus good works， 所以你信耶稣还不够的，你要加上好行为你才得救的。这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你们会懂我在讲什么，但你们可能98%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请你们包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的经文，你从马太福音19:16，你就看到这个的概念，这些的学者他们所做的研究把它绝对化了。因为有人前来问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你就看到犹太人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是想要靠律法的善行来称义来得永生的。就好像今天有许许多的人，就像这个官人，好人上天堂，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时候他们有，你注意看啊，今天会比较少一点。我前几年还看到在新加坡在马路上的时候，有车子他放粘那个粘纸啊在后面，这个叫粘纸吗？贴纸啊？什么贴纸贴纸那边写好人上天堂，我就说阿们，好人一定上天堂。然后我心里就想，我不是这个好人，那我就想哇，这个人他敢贴这个的贴纸，好人上天堂，他一定认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人，他才敢贴吗？他才敢粘吗？好人上天堂，对不对？肯定不是基督徒粘的了，基督徒哪里敢讲粘这种东西？基督徒一天到晚就知道，哎呀，所以他们很讨厌基督徒。基督徒这么笨的，每天讲认罪认罪认罪，每次觉得自己这么糟糕。但因为圣灵的缘故，开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糟糕。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啊，17节。所以有钱人，16节是有一个人前来见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17节，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耶稣说在这个的世上里面有几位是善的？ How many are good? 几位？耶稣说几位？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一位是谁？他没有说是耶稣， 在路加福音18:19，他说是上帝，除了上帝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当然他是上帝了，明白吗？但他没有说他是良善，他说上帝。但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其他的算不算良善？不算吗？因为他只有说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的意思就是全部其他的都不良善，这世上的人都不良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上帝哦。所以如果这个的官，这个青年的少年官，才有钱的官，他跑来问耶稣的时候，如果他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一番的话，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时候，他就要能够明白他刚才问的，有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的话，他就应该能够明白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没有办法靠着善行得到永生，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如果他能够明白耶稣所要告诉他的话，他应该明白没有可能靠善行得到永生的，因为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 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good、啊、这就是 上帝、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耶稣说，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哇，很困难哦，如果不能靠善行进入永生， If you cannot enter heaven by your good works, by obedience, 但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这一番的话？ Then why Jesus ask and say that to enter life you must keep the law, keep the commandments?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 这一番的这样的讲？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我问你们，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是不是说你可以靠守律法得到永生？是的话请举手，一个两个。不是的话请举手。不知道，你们太厉害了，每次你们不要举手。再来一次，耶稣说啊，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可以靠着守律法，就是你完全守的诫命的话，你得到永生的，你认为可以的话，你请你举手。啊，很好，现在比较一半的人起来了。好，你认为完全是不可以的，请你举手。啊，也是一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清楚啊，圣经里面的确清楚的指出有两条的路，你可以称义得永生的路。我再重复，圣经清楚的指出有两条可以使你称义，被称为义，我是好人，上帝算我为义人，得永生的路，两条。 The scriptures show us there are two paths of justification to obtain eternal life. 第一条就是靠遵行律法被称义得永生。靠遵行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犯罪，完全不犯罪，所有的律法你都不犯，并且律法中所要求的善你都要去行。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看了上圣经的律法说那些是不善的，没有不信主的人，你看你让他看律法，他都要承认那是善的。所以要圣经其中的一条的路，就是你靠守律法不犯罪行善，你可以得到永生。在圣经里面新约，当保罗他回头看旧约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5就说到，论到出于律法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from the law that is based on the law，就是出于律法的义，什么意思呢？你靠行律法得到的义，摩西写着说，就是旧约里面所写着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你靠守律法你是可以活的，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旧约啊，旧约里面摩西真的是这样论道， 但我这里取自的是和合本哦，我不用新译本，因为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会比较精准一点。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摩西这里论到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上帝透过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If a person does them, he shall live by them. I am the Lord. 这是 ESV 的翻译哦。然后我们来看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就解释摩西的话。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说，我把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把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如果遵行，就必因此活着。If a person does them, he shall live. 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后来他就解释，你可以靠着律法得到义，你可以靠着律法，就是不犯罪行善，完全的守住，你就得到生命。这是圣经中指出的一条的路。圣经也指出了第二条的路。第二条的路就是刚才孩子们回答你要做什么 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他们就什么信耶稣。第二条圣经所清楚指出的路就是信靠上帝，被上帝算为义，得到永生。把这个清楚的这条的路指出来的是谁呢？是摩西。摩西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里面这样的说，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God counted him as righteous. Why? Because he believed in the Lord. As he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God count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所以亚伯拉罕他那时候没做什么，他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将来他的孩子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虽然他们还没有生育，不能生育，他已经一百岁了，老婆八九十岁了，但他信上帝是算他为义。罗马书十章十节里面，使徒保罗他后来明白了旧约，他明白了上帝的话，他说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所以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有两条的路，一条是你守律法，你靠守律法行完全的善，不犯罪，你得到永生。另外一条的路就是你靠相信上帝的应许，啊，相信上帝的应许，靠着他的恩典，你称义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呢，所以当耶稣这么的说，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有没有错？没有错，耶稣讲的没有错。但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人没有办法靠行善来得永生。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这条的路指给他看呢？因为他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然后接下来的时候，耶稣会让他看到他办不到。Jesus will show the rich young man that he is not able to achieve and attain the law. 他办不到。而且耶稣之前的时候也已经告诉他了，有几个是良善的？一个，只有一个是善的。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good. 只有一个。其实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但有时候你就看到我们未必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所以那个有钱的财主后来他要忧忧愁愁的离开，他到底后来有没有信主，没有人知道，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人是没有办法靠守律法啊，就是靠守诫命来得到永生的，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其他的都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圣经为什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就这样的说到，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已经把所有的世人都定罪了，这是上帝对世人的一个的宣判宣告。所以接下来我们慢慢的看，你就看到耶稣就会 揭开来，让这个青年的财主让他看到他是没有办法靠行什么善事进入永生的。好，第十八节，这个的青年财主就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青年财主，他就问什么诫命啊，他很想知道，因为他很有把握，所以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就跟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亲爱弟兄姐妹，这一切的诫命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星期都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在念呢。从哪里？从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你的邻舍的房屋，不必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不对？从十诫的第二个的法版，关乎人的律法，就是人对待人的一个的律法。然后耶稣总结，其实这就是爱人如己。当你行这些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假证供，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当你这么的行的时候，你正是在爱人如己。你要人怎么爱你，你就怎样的爱人。耶稣把它总结了，所以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后来他从耶稣的话里面他看到这一点，他说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什么？你 sum up， 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耶稣把十诫的第二的法版告诉了这个青年的财主，说你要行这一些的诫命。所以这个财主他当他在评估他自己的时候，他认为他的确做到爱人如己哦。在二十节里面，那个青年的财主说什么？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的话，这个青年财主哦，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他跟耶稣说，我从小就遵守了。From young， 我从小的时候就遵守了。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可能像 Kelvin 比他还小的话，很小三四岁的时候，他就过很圣洁的生活。他从来不偷钱，他不撒谎，他孝敬父母，他爱人如己。哦，真的是一等一的好孩子哦。我就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又偷东西啦，妈妈的钱有偷过，什么都偷过。你们不要做啊，被妈妈打屁股是应该的。撒谎啦，啊，什么都做。但这个青少的财主，他自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哇顶呱呱的一个好孩子。不止如此哦，他现在是有钱。你知道青少年呢，有钱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他会放纵。青少的时候有钱的话，哇，你跟你讲是胡作非为的啊！你就看到很多青少年，你晚上的时候你去那些的 clubbing 啊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驾法拉利、驾兰博基尼，哇，然后就几个美女，哇，有钱的时候就会胡作非为。但是这个人他不会，他不奸淫，他什么都他都不会。不但如此哦，他是一个好官，他是一个官来的。因为福音书另外一本的福音书说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是一个官 is a ruler， 好官。总结的来说，他是历史中百年难遇的一个好官。你知道做官做到说我是一个好官呢，你知道吗？你问的孩子，你问我们的孩子，有哪个说他我是个很不错的一个好孩子，我是个杰出少年呢、啊？你说，如果有那个杰出青年少年奖的话，一定是颁给他的。他青少年轻有为，他又是个官，他又有钱，道德优良，品格真的的确是很好。所以他说，我还缺少什么？ 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很可能心中就是觉得还是不够，所以他问耶稣还缺少什么。他知道总是觉得少了什么，他问耶稣还少了什么。然后你看耶稣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耶稣太有智慧了，真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引他。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了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给了他一个试验。因为他说，我要行什么善才可以进入永生。耶稣给他实际的试验。 The real test has come. Jesus give him a test. 这个的试验就是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切变卖了，分给的穷人。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的穷人真的是穷人，他们真的是没有地，没有很少东西吃的，可能会被饿死的，真的是这么穷的。耶稣就试验他，然后耶稣应许他说，你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耶稣给了他这个的试验，不是代表说他如果他真的变卖了他的一切，然后他周济了穷人，他一定会得永生，不是。耶稣还告诉他说，而且你要来什么跟从我，就是说你要来做，他要来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啊，不是说他真的把钱卖了，然后周济穷人之后他就得到永生，而是你要来跟从我。然后这个青少年听了这话呢，他怎样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好像考试，好像你考不及格了，你就忧忧愁愁的。啊，以后要考试了。你们不要忧，你不要忧忧愁，你要努力积极的考试，求上帝赐福你，好，要喜喜乐乐的出开离开操场。这个的青年他经过耶稣的考试之后不及格，他就忧忧愁愁，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有钱了，有钱到一个地步，他不想放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做到耶稣给他的试验。金钱对他的心里面是何等何等的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犯了什么法？他守了律法吗？没有。其实你深入来看，他没有完全守律法，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一样东西比上帝还重要，钱。这个是他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就是那一些你紧紧抓住，就是你情愿选择他而不选择跟随耶稣，那就是你的偶像。而这个的人是什么？他的拦阻呢？就是钱。钱是他心中的一个的拦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很真实的、确实的。有一些的人，他们是知道要信耶稣是好的，但为什么呢？他们不要来信耶稣呢？因为钱。我怀疑我爸爸是其中一个。钱，钱的威力是很大很大的。在这个青年的财主里面，来心底的地位是很大很大的。我可能我们不是很有钱，所以我如果我们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说你放下你的一切，你跟随我，哇，说你就感谢主，我就放下一切，我就跟随你。如果你像那个的青年的财主一样，这么的有钱，你住别墅，你有法拉利，你有兰博基尼，你有私家的游泳池，哇，你又有坐飞机，耶稣说你放下一切，你跟从我。然后你看到那些的门徒，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简朴的生活，你可能不愿意。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严厉的，就是责备他。我们很可能，因为我们不在他的情况里面，我们在他的情况里面，我们可能不会比他还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的青年的财主，他犯了什么？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爱神，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爱人。因为有这么多的穷人，如果他把他的钱给变卖了，他的财物变卖了，周济穷人，他是不是在履行律法，爱人如己？对不对？他在爱人，但他没有完全有办法做完全的人，他没有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如果你不要信耶稣的话，你要靠自己得永生，可以，你要守十诫，这是上帝给人的吩咐。你听不懂实践，你就是，我就告诉你，简单，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做完全的人，这样你不需要靠恩典，你 不需要靠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有这样的人吗？我自认我永远做不到，我不知道你做得到吗？但如果你认为你做得到，我说恭喜你，你真的不需要耶稣，真的，好人是不需要耶稣的。那我们慢慢的来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奇，就问他：“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首先第四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骆驼啊 ，camel， 穿过一个针的洞，你家里那个缝妈妈缝针的那个洞，穿得过吗？都穿不过了，五分都穿不过，骆驼怎么穿得过？对不对？”这个骆驼穿过针眼呢、啊？这个不是一个讲一个城市的一个某一个城市的一个那个闸门，不是，那个是一些的推测而已，不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讲这个骆驼穿过针眼是一个耶路撒冷某一个地方的一个的城墙城门，不是。在这里，耶稣是用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的语气，夸张的一个的一种的讲法 ，hyperbolical。来让门徒吓到，你又想到连五分都穿不过一个针的眼孔，现在你讲什么一个骆驼都要穿都不，这个有钱人啊，这个骆驼能够进入这个的针的洞口，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弟兄姐妹，你清楚的听啊，因为这段经文很长的时候就被传道人拿来骂有钱人了，被他们很冤枉很惨了。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OK， 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啊，耶稣要告诉他们说，耶稣不是说有钱人不可以进天国啊，你不可以解释，你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不可以解释说哦，有钱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的财物变卖了，然后周济穷人，这是违背圣经的。你看到圣经中里面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他有钱吗？有，财主，真的是财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像他这样的。以亚伯拉罕如果以今天的的方式来预算的话，他就是很可能有几十个游泳池，几十个豪华别墅，哇，啊，几千辆马赛蒂，啊，因为每一只骆驼就是等于差不多一个马赛蒂一样，你知道吗？当时候的那个的方式来算，他还有军队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他得救恩的。你看到圣经中有钱的，有大卫王有钱吗？有钱。所罗门王有钱吗？有钱。约伯有钱吗？有钱。他们得救吗？他们得救。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你不可以解释成说哇，有钱人是不能进天国，你不能这样解释的。耶稣是说，如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什么意思呢？你要看整一段经文来解释。在整一段的经文的解释的时候，你就看到从上文的时候，耶稣其实在针对那个的财主。这个财主他是道德品格优良的，有钱的，连他都不能进天国，对不对？靠自己是不能进天国的，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进天国的。所以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天国还容易。但你要知道，骆驼穿针眼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是说绝对绝对不可能靠自己。这个刚才之前的这个的有钱人是没有办法，绝对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进入天国的。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哦，为什么门徒这么惊奇了，因为他们看见整个的事件，有一个的青年的财主来问耶稣，然后他先忧忧愁愁讲了走了，然后耶稣讲了这番话，他就很惊奇，哇，这么一个道德品格优良的一个的官青少，哇，自小就圣洁生活的， 哇，都不能。所以门徒在二十五节说，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奇，就问他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 Who can be saved？ 如果连那近乎完美的财主都无法靠自己的善行进入天国，这样谁能得救呢？然后你看耶稣讲什么，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却凡事都能。你们看到吗？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但你靠上帝的话是能够得救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我知道这段经文经常都被我们滥用啊。你们知道有时候你们也有困难的时候，说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然后啊，我们就很得到安慰啊。这样用经文是可以的哈，我们这样的鼓励是可以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它的原本的意义不是这样，这段经文的原本的意义是耶稣要告诉人，他的门徒，人是不能靠自己得救的，只有靠上帝才能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你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你们回答我，第一条的路可以走吗？不可以，走的话是死路。你要靠信耶稣啊，孩子们知道啊，信耶稣。如果你要靠善行得救恩的话，你必须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的人 ，perfect man， 完全的，以致你良心都不会责备你的，好人上天堂。真的是好人上天堂。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他是谁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说，意思说没有，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善的，没有一个。所以亲爱基督徒，你们不要说我是好，我是善人，我是好人。耶稣说没有一个是善的。所以按着行善来得救恩是不可能的，万万不可能的。但有没有这一条路？有。为什么我们办不到？是不是因为律法不好？不是，因为律法是圣洁，律法是属灵的。为什么反而这个属灵圣洁的律法反而成为了我们一个拦阻呢？因为我们有问题，因为我们身在罪中，因为亚当犯罪，全人类都在罪中了。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一个事实，这是圣经也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只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也唯有他能拯救我们。所以使徒保罗他们后来解释耶稣的作为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说，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你必要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为我们开的路，上帝给我们所办不到的，他为我们办到。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你就必要得救。所以信上帝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重不重要？重要。但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们后来读了一些新派的神学之后，他们现在成为了牧者，他们说耶稣其实到底有没有复活不重要，这个可能是一个精神，一个概念，上帝给人的一个概念，它不需要是一个的历史事实啊。所以你们看书你们要小心，不要看乱七八糟的书啊，你们要小心啊。但要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要看，看了之后才会那个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很好的一些的对的地方。陈卓仁牧师讲很好，我一生讲一次我就永远记得，一个坏了的钟一天会准几次？两次，而且准的时候是非常准的。所以我们看其他的哲学书、宗教书的时候，要不要看？要看，我也是有看的。新派的书我有看吗？有看。有没有准的地方？有，很准。有偏差的地方？ 更多了。啊，所以耶稣，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你若口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上帝使他复活，你必要得到永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现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耶稣说，我愿意信你，我愿意承认你为我的主，我愿意接受救恩。你可以心里向耶稣说，你不是回应人，你是回应主自己。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恩，但上帝为我们开路了。在人是凡事不能，但在神是凡事都能的。为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祷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人不需要再靠自己来得救恩，不需要，上帝为我们开路了。第三，我们可以感恩，如果你接受了救恩，你要感恩说，上帝应许我们永生，上帝应许我们永生一定会成就，因为第一，他不说谎，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第二，他发誓了，他发誓，他起誓，而且他指着自己发誓起誓，所以是永不更改的。按着这两件永不更改的事情必定要成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向主耶稣来祈求，为这三件事情，如果你心里还有什么的祷告，圣灵有什么的事引导你，你可以为那些的事情代祷，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正道。那是了 ，Thank you。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这段经文的确的让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明白福音。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里面，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都是还是依然相信要靠自己的善行进入永生。主啊，求你教给我们恩赐、口才、胆量，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向他们见证，以温柔的心等待，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有一天眼睛也能够开了，像我们一样来领受这部分。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迷惑，他们可能有时候在深入的研究里面反而迷失了，他们认为人的就是要信心加上好行为才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盼望你使他们也能够回转过来，因为若要靠行为守律法的话，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善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办到，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你就是那位善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靠着你的恩典，仰赖着耶稣基督进入永生，得到永生，进入上帝你的国里面，成为你的百姓，得到这些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儿子也要谢谢你，你把今天的弟兄姐妹都招来了，因为这段的信息是重要的，你对他们心里说话，你建立他们。主，教会是你的，你自己亲手建立，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的名，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